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门课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牧是爱慕的牧，基是基督的基，由我杨天成来播音。今天是第29课，在上一节我们完成了彼得后书以及犹大书的学习，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一连两节来学习启示录。当我们了解启示录是一本怎样的书卷以先，我们不得不先去认识天启文学，这是因为启示录正是属于天启文学的一种。如果不先了解天启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便不可能来认识启示录这本书的意义了。究竟天启文学是怎样来的呢？当社会流行天启文学的时候，人文化处境又会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牧基老师的讲解吧。天启文学的历史以及文化处境。天启文学的兴起并发展，正值于犹太人在他们民族历史里的一个英雄年代，也同时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年代。由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00年，天启文学见证了这300年间犹太民族主义的复兴。这种民族主义高涨的精神不单在犹太教的传统信仰里反映出来，以致在基督教里面，尤其是讨论到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犹太民族主义也是随处可见的。我们从那个时期看到，不只是犹太人与外族统治者之间的对抗，也同时揭露了犹太人中间不同党派的冲突。有些人甚至认为，最能代表犹太信仰的主要文献正是在两约之间诞生以及酝酿出来的。自从耶路撒冷城于公元前587年被完全攻陷之后，这整个犹太民族而言，造就了无可估计的创伤。他们极其期望有日来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以及圣城，然而灾祸苦难却接二连三的发生，整个社会充斥着各种不义与腐败。在这个时候，先知文学重新受到重视，而先知信息也被小心的整理、编撰、选取以及收藏。由于他们所身处的境况实在是太恶劣，以致他们相信神的干扰很快便出现了，不再是在将来，而是在于此时此地。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抗争是出于他们对应许的坚信。事实上，犹太天启文学与兴起的时代背景，正是以色列承受着内外夹攻的两难之间。一方面，内部的社会秩序正在崩溃，甚至沦落为一个相当腐化的社会；另一方面，以色列民族同时承受着从外面而来的，就是希利尼主义的压逼和对抗。首先，圣经里其中天启文学的代表作有但以理书，它的成书年份大概于叙利亚西流古王朝统治时期，当时安提阿哥四世要决心贯彻执行希利尼主义的政策。虽然有部分的天启文学作品并不一定出现了巨大政治危机的大 时代下才诞生。只不过，不论是写于国家太平，还是写在世代正处于厄运而发展的天启文学的作品，两者的主题大致的相约，他们都强调神所定的末日期限已尽。书中充满了各种强烈的对比，就是白与黑的对抗，光与暗，神与撒旦，尤其是神的百姓与世上邪恶的政治势力的对抗等等。所以说，天启文学的作品并不一定在这种受政治打压压迫的情况下诞生，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自己也有份于创造这种遭受逼迫的困境。这时候天启文学正好应验了所谓的谚语，说人的尽头正是神的开始。这段时期正好反映出希利尼主义如何影响犹太信仰。除此以外，波斯文化对犹太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并非只限于那些散居海外的犹太人身上。对于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来说，波斯文化也造成了很大的震撼。这样的话，我们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天启文学虽然出于一些主张敬虔主义的犹太人的手笔，纵然他们针对反抗的对象正是那些日益腐化以及希腊化的同胞的领袖，然而天启文学里所应用到的画像与辞藻其实也是蛮有希腊的风格，并且带有丰富的波斯文化色彩的。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的弄清楚什么是天启文学，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学题材。再者，一篇被称为天启文学的作品当中，我们需要期待它的里面包含着哪些必要的元素呢？总的来说，天启文学的作品主要是关于一个见异象者的故事。故事一开始大多来讲述主角得到一个启示，然后当他看到所见的异象，通常都要有一位有如超自然的人类来解释那个异象里那些图像、符号等等背后的意思。这样一来，异象的意义才得以清楚起来，并且天启文学作品当中的启示内容往往扮演成针对未来要发生的预告。关于那些向人预告意象当中，它可以是一次过或者同时兼备以下好几个意象的元素。意象包括元素可以有：第一，罪恶的性质；第二，确定有审判；第三，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第四，宇宙灾难性的覆灭；五，将历史分段以及命定；六，天使与魔鬼；七，新的救恩乐园；八，象征符号与数字；九，梦境与意象。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那么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天启文学里的意象，也 尝试着找出意象里那些抽象且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符号、图案等元素。接下来我们又怎样恰当的解释呢？在这里，木基老师尝试从反方向来提出，就是当人自行解读复杂抽象的天气文学作品的时候，容易犯上了错误，好叫我们多加注意。首先，一般情况下，当华人教会牧者尝试来解释天气文学的作品以先，他们往往都受着自己的解经前设所影响而不自知。所谓解经前设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他们开始尝试理解启示录的文学之前，他们不自然地带着以往对启示录这卷书的印象，从启示内容所指涉的关于末世的，其实个人自己内心早已经有了定案，因而解读当下启示录的文本。事实上，这种解经前设的现象不止于出现在启示录。每读到任何一段天启文学的经文，比如说马可福音13章，被一般新约学者称为 A little apolypos， 马太福音第24章等等，都会视之为预言末世的景况，启示录自然更不在话下了。这种解经传统的由来，我们可以追溯到称为时代论主义。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说是华人教会至今仍然深受它的影响，以致每当我们碰上天启文学作品里提到关于未来末世的经文的时候，人的内心对经文的理解便已经有一定的答案。那么我们值得进一步来追问下去，究竟那些影响人理解所谓定案是怎样造成的呢？时代论主义的影响下，华人教会读经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总体来说，时代论解释经文的时候，是以字面的方式来解读一切在圣经里出现所谓预言的经文，这样经文完全没有理会经文本身的语义、文学体裁、经文出现的处境等等。比方说，在旧约提到关于选民、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的百姓等等，一定要严格按照字面理解。这样的话，整本的圣经，不管是旧约与新约，都一定只能解作指向犹太血统的以色列人。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可以参看以下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4章以及启示录第2章，来说明只按字面意思来解释经文的不妥。首先，罗马书第4章，这一章经文一开始，使徒保罗尝试来辨别在神面前，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究竟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称义？
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作为整个讨论的基础，保罗来讲述旧约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信了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以确立，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都是因信称义来入门。因此，亚伯拉罕即使还没有受到隔离，没有完成作为以色列身份的礼事也好，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将他算为义。所以保罗解释，亚伯拉罕不但可以成为因为血统关系而世袭的以色列民族的父，同时因着神对他还没有受隔离之前的接纳，亚伯拉罕作为后来一众同样以因信称义而入基督门下的外邦信徒的信心之父的先驱。还有保罗引述创世纪第十七章五节，提到耶和华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叫他做多国的父。这样的话，亚伯拉罕后来就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父了。大体来说，根据以上罗马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为我们示范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保罗自己对亚伯拉罕的子孙的理解已经不单纯的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甚至在旧约圣经创世纪原先经文所包含的意义里面，或许神打算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神的救恩所涉及的选民已经绝不止于限制在拥有犹太血统的以色列而已。还有第二个我们解释，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至于来到新约圣经，当提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的百姓等字眼，解释就更加广阔了。就以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新约经卷启示录作为另外一个例子，根据启示录一开始，使徒约翰交代自己在拔摩岛上所见关于人子和七个金灯台的意象，接着一章二十节，人子指明了这个意象所针对的受众，就是教会的群体。二十节说，至于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七颗星和那七颗金灯台的奥秘，就是七颗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于是接着启示录第二及第三章，就是那位人子吩咐约翰来代笔，他要写信给七个教会，向他们来说话。不论这位人子向教会说话的内容是怎样，赞赏也好，督责也好，重要的是神显示定义要拯救教会的群体，与他们来建立关系。这样的话，当我们知道神所拣选要得救的子民的对象，在这里必然至少是指向亚西亚的七个外邦信徒为主的教会的群体。因此这段经文里面神的选民并非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神拯救的心意也远超于以色列族的人民之间。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总而言之，神的救赎计划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以色列人为核心的，一个是为了意外而出现的教会，所以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前千禧年以及灾前被提的理论。前千禧年的意思是指耶稣再来时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里提到的。一千年之后，撒旦再次聚集各国，要围攻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这就是所谓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也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教会呢？教会已经在灾前被提了，这是在启示录四章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提到的。所以启示录第四章之后，从第六章到十九章的经文都是关于末世将要发生的事的预言，也是一些大灾难的描述。就是这样，有了这些既定的印象之后，当我们在读到启示录或者有关经文的时候，便想到了这些深入民心的画面，从而忽略了仔细的来应用适当的经文原则来研读经文。最后，牧基老师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小的挑战，比如要破除解经前设，又或者是因着时代论主义下曲解了经文意思的错误谬论，我们首先会否愿意先放下那些前设，单单向自己提出这样的疑问，那就是如果我们将眼前的这段经文并不急于先将它因为记录于启示录就立刻定性为预言，我们先停一停，那将会看到什么呢？不先将第六章到第十六章定性为大灾难，而按照天启文学的特色去理解它，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大致来说，牧基老师的意思是，我们如今既然现在已经知道，我们自己原来一直带着一个预设，又认定了时代论思想的主张多少引导了我们对经文有着个别的解读进路，从而带来经文理解上的偏差，因此为了让经文亲自向我们说话，如今与其说我们要努力避免阅读天启文学作品时容易带来偏差以及错误，倒不如说当我们在阅读任何文学题材的圣经文本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恰当的解释原则来研读经文的话，以上同样的错误以及对经文的误解都只不过换来另外一个方式，在其他的地方也会出现的。由此可见，接下来牧基老师的提议是，现在我们可以暂时先稍微缓一缓启示录资料内容的分享，从而集中了解我们应当怎样以一系列的步骤或者程序，从而恰当的来研读启示录的内容里启示意象所带来的信息。这样做法的好处，一方面我们既然帮助破除上面提到的研读天启文学，尤其是读启示录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另一方面仔细应用适当的解经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以同样的原则或者步骤去研读启示录以外其他任何一段新约经卷。换句话说，当我们尝试从清楚了解启示录的解释方法起，我们就能够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拿捏新约经卷其他圣经研读技巧的时候，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启示录的前半部分。我们首先从认识天启文学的特色入手，进而矫正我们的观念，从认清解读天启文学作品里经常出现的意象预告背后的意思，容易常犯的错误，不论是解经前设还是进入时代论思想研读经文内容，都会因而导致解释天启文学时带来的意思上的偏差。下一课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我们首先来学习阐述启示录的方法。下半部分我们会认识启示录基本背景资料以及内容概要。盼望大家听完这两节课，能够从中得着不单掌握启示录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更好的来掌握研读经卷的原则。唯愿我们好好的来听圣灵借着圣经亲自向我们所说的话。正如启示录二章七节所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